乌克兰首度引渡俄罗斯军人，立陶宛展开历史性审判。习近平亲升上将，近半出事，作战体系权力真空。高市早苗首会习近平，即强调台海稳定。美国 Doge 三万架无人机计划曝光。中共假造证书泛滥，大阪大学推电子证书。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听同收睇今日嘅希望快讯。今日是10月31号星期五，我是魏玲。乌克兰政府在31号宣布，已经首次将一名被控违反战争相关法律的俄罗斯士兵引渡到立陶宛受审。这个是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首次有现役的俄国军人被移交到其他国家，接受其他国家正式的司法程序。根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检察总长克拉弗成柯表示，这件案件不单止是一次单纯的司法行动，更加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先例。令人震惊的是，受害者之中至少有一人是立陶宛公民。正是因为这样，立陶宛控方根据本国刑法和国际人道法向这名士兵提出战争罪的诉讼。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以达到无期徒刑。该名士兵被指隶属俄罗斯宪兵部队，在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州罗伯蒂村被乌克兰军队俘虏。调查发现，他和同袍涉嫌对平民和战俘进行非法拘禁、殴打、电击，甚至窒息折磨。立陶宛检察总长办公室亦都发表声明，确认该国和乌克兰在情报和法律层面上密切合作，顺利完成引渡程序。目前立陶宛法院已经裁定将这名俄国士兵羁押至少3个月，并预计在稍后正式开庭审理。分析人士指出，这一宗的案件展示了乌克兰在实践国际人道法和追究战争罪责上的积极突破，亦都可能为未来更多的跨国审理战争罪行提供法律范例。它不单止对俄罗斯军方构成压力，亦都代表战争罪责的追讨正是从国际声讨走向具体的行动。美国独立媒体国际防务新闻 The Defense Post 的评论指出，乌克兰在受到全面侵略开始以来，首次将一名俄罗斯军人移交他国进行刑事起诉。这个不只是对个案的追责，更加是对整个国际司法体系的一个清晰信号。你不能够在自由世界的任何国家躲避司法追究。欧盟司法合作机构 Eurojust 说，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Eurojust 一直在协助乌克兰和多个欧盟成员国共同追溯俄军涉嫌的核心国际罪行。引渡案例正是这类司法合作实践操作的一部分。乌克兰的控方强调，这宗引渡案向全球释放一个明确的信号，任何参与战争罪行的人都没办法躲避司法制裁，无论他们逃到去哪个国家，国际社会都会追究到底。各位观众，你是不是觉得违反国际法的俄罗斯军人都应该要被国际社会的司法体系审判呢？请你们发表你们的意见。另外，在同一时间，俄乌前线出现激烈战况，顿涅茨克红军城附近持续遭遇围攻巷战，双方受伤和牺牲的人都在快速增加。乌军大批援军集结，俄乌两边都大规模运用无人机护习。乌克兰持续瓦解俄军的后方防线，打击距离俄国边境8公里的炼油厂、变电站和关键枢纽，每次打击都削弱了俄罗斯的火力，暴露它的防空漏洞，同时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俄罗斯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即使它的规模很大。有军事评论员说，令到俄罗斯困惑的是，这场战争打了这么久，不单止没有压垮乌克兰，反而他们日日被炸，连莫斯科都被炸得无处可躲。现在俄国人冬天都要感受到没有电、没有气体燃料、没有暖气的日子。现在俄罗斯石油生产降到202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10月的头26日，海上石油产品的总出货量平均每日是189万桶，是2022年初以来的最低水平。即使柴油出口增长，也都没办法恢复。俄罗斯能源经济进入困境是必然的，俄罗斯经济进一步恶化。 另外在乌克兰方面，无人系统指挥官罗伯特·布罗迪正式宣布招募15,000名 UAS 部队。乌军仲建立生产设施，生产105毫米同155毫米嘅大口径炮弹。拉脱维亚将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65架车辆。荷兰宣布援助乌克兰网络安全项目1,000万欧元。除了欧盟，来自35个国家的志愿联盟将会在11月4日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闭门会议，讨论支援乌克兰的新方法。与会者将会禁用手机，并且不能够透露会议的细节。对于俄乌战争，网友说乌克兰好难，但乌克兰坚定有韧性，不会投降。俄罗斯会为侵略付出惨痛的代价，时间会证明一切。中共近期持续整肃军中将领，根据统计，习近平上台到而家晋升的79名上将入边，官方已经公开落马、免职或者陷入失去联络传闻的多达36人，近半数成为问题将领，包括2025年10月被开除党籍同军籍的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在内，仲有多名中央军委成员、战区司令、政治委员、火箭军同武警等军种高层都爆大量的人事异动。十月的下旬召开的中共20届四中全会，出现多达27名军方中央委员缺席，其中上将有22人。有些人虽然未被官宣落马，但是长期缺席被指消失。分析指出，习近平原本建立的对台作战主力班底遭遇最严重的地震，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战区、海陆空、火箭军、武警主要负责官员等亦都相继出事。军委政法委书记王仁华已经从中央政法委官网除名，坐实失势或者是被查。评论人士分析，习近平最信任的火箭军系统、战区主要官员都大幅地清洗，显示一旦台海有事，中共军方上下难以有效执行决策，组织稳定性大幅削弱。多名军事专家相继认为，对上将军衔晋升的标准、现职人员背景的变动，将直接左右未来中共军队的运作，令中共台海作战体系出现空窗或者是权力真空，军队基层人心惶惶，很难快速地响应高层的命令。临时战争必将有组织大乱。前海军中教姚成直指，习近平培植的军中亲信几乎全军覆没，习近平即使还在做军委主席，也都未必真的有控制军方的力量。在31日 APEC 期间，习近平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首次高层会谈。高市早苗在会中首度向习近平明确传达日本坚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希望两岸形势维持现状，不升高危机。会中除了台海议题之外，高市亦重点关切钓鱼台列岛主权的问题，强调日方无办法接受附近海域持续出现中共船只。高市同时提到人权议题，包括新疆、香港状况和个人自由保障，要求中方尊重普世价值和国际规范。习近平就回应台海应该由两岸直接协商解决，中日应该聚焦合作和管控分歧。这一次日中领袖面对面会晤，高市早苗主动表达对区域安全的担心，不单止明确指出台海和平对亚太和全球格局的关键性，亦都就钓鱼台领土和中共人权纪录发表正式的立场。日本官方指出，除外交谈判之外，已经要求中方改善海上行动，尊重日本渔民权益，并呼吁持续国际合作，确保区域安全形势不失控。外界认为这一场会谈反映日方施政调整，正向维护台海稳定和国际人权方向加强。这一次高市早苗和习近平的高峰会，是高市上任之后首次直接面对面中共最高领导人。日方发言人透露，高市特别强调台海稳定有关日本的国家安全蓝图，并将钓鱼台列岛和东海情势列入核心议程。日方亦都针对中国境内人权状况提出关切， 要求中方应该实现社会自由和法治的原则，不断提升双边合作的透明度和互信。双方官员会后表示，将会进一步推动区域安全协议和危机管理机制，并加强两国人员交流。根据路透社30号的报道，美国政府的一个部门政府效率部 DOGE 正带头推动军用无人机的全面改革。在俄乌战争中，无人机被大量使用，亦都令到美国看到自己的无人机还有很多限制。为了加强实力，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在7月承诺会简化行政流程，批准更多美国制造的无人机型号，并启动训练计划，令美国在无人机战争中占据优势。目前美国很多无人机仍然使用中国制的零件，为了改变这个情况， DOGE 官员已经要求各军种，包括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提供无人机的详细资料，例如是重量、承载力等等。消息人士说，DOGE 将会在这个星期将新方案提交给战争部，并计划在跟着下来的几个月内购买至少30000架低成本的无人机，未来还会逐步增加采购的数量。这样对美国本土生产无人机的公司是个好消息。此外，知情人士透露， DOGE 的无人机小组由欧盟韦斯特领导，他是今年7月战争部无人机政策文件的主要作者之一，并且在年初加入 DOGE 的团队。近来据日本媒体调查发现，在中国国内的网上有人公然兜售日本知名大学的假毕业证书，甚至还说很多人都这样做。好似京都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等名校的假文凭都能够在网络上买到，这些人甚至都打出广告，就算考不到也都能够拿到文凭。根据 TBS News 的报道，伪造大学毕业证书在中国已经成为社会问题。这些造假公司不止贩卖日本名校的文凭，还提供美国、英国、澳洲、加拿大等国的学校的假证书。由于中国有超过100万人出国留学，这些业者的客户超过一半是那些没顺利毕业，不过就想拿到学历证明的人。日本记者实际打电话询问一名造假的人，表示想要大阪大学的假证书，对方立即回复价格是大约70000日元，也就是大约14000元的新台币，3到5日就能够寄到，还附上样本照片供参考。大阪大学得知此事之后表示，他们的正式毕业证书都有专属的浮水印，能够用来防止仿造。校方强调，假文凭不只是违法行为，也都会破坏社会对教育的信任。为了防止未来再出现这种问题，学校正在考虑导入电子版证书，希望更有效地防止造假。日本媒体指出，随着人工智能和印刷技术的进步，伪造证件越来越容易，很多学校开始采用电子证明或者是区块链技术来保障学历的真实性。大阪大学如果正式启用电子证书，将可能成为日本名校中第一批采用这个技术的学校之一。这种事件也都引起日本教育界的讨论。专家提醒，学历象征努力和诚信，假文凭不单止令到真正的学生受害，亦都损害国际学术交流的信誉。学者呼吁各国应该加强合作，共同防堵网络文凭欺诈，维护教育的公信力。以上是今天的内容，多谢你们的收听和收看，也请你们记得点赞订阅我们。我是艺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